俗话说，亲戚有远近，朋友有厚薄，他这不一样。飞天虎贺天宝从心往外，还是偏袒黄天霸，要不能担这么大的风险到方家庄五龙寨吗？虽然说跟方天画的交情不一般，但是这个事儿，这玩意儿也两说着，能不能他答应把大人交出来，能不能答应承认错，这玩意儿再两说着，就得全力以赴。偏赶上方天画过52岁的生日，来了100多人给他祝贺，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，这话还没法说，就得强忍着假装陪笑，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。他一看在座的有小莲花彭年，还有青龙江中铁嘴秃鹫梁德成、追云燕子杜云龙，还有金龙谢宝、银龙谢珠，都在这儿，还都在一个桌上，这话没法说。忍着忍着，忍的吃了一半的，实在忍不住了。贺天宝一乐：“大哥，您吃的怎么样？有事儿？大哥，我想跟您单独的说几句话，然后咱们接茬吃，你看怎么样？兄弟，我陪你到天亮。”“行啊，我看出来你坐这心里发毛，好像就有事儿。你早说呀，每天不拉桌里吃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各位，大家先吃着啊，对不起，我有点事儿，然后回来陪大家。走吧，兄弟。”哥俩携手揽腕，还拉着手，足见交情不一般。离开前大厅，奔后院走。后院有一个所谓的书房，非常雅静。推开门，哥俩进了屋。后边跟班的沏了壶浓茶，把碗涮干净倒上之后，退出去把门带上。这屋里就剩下他们哥俩。方天画这才问：“老弟，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？”“大哥，咱们打着偏窗说亮话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”“
是啊，说吧。”“
听说你手下的人小莲花彭年青龙江中进了一趟苏州府，把四品黄堂朝廷的命官施世伦给绑架来了，可有此事？”“哎呀，我当什么神秘的事儿？不就这事儿啊？你告诉我，正面回答，有无此事？”“
有，
当然有了。而且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他俩是奉命行事，这是我的主意。”“大哥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干？为什么呢？你老在秦家峪，消息闭塞呀。一只蓝蓝勇，这人你听说过吗？”“
那我太听说过了，柴火贼。”“
哎，别那么说，蓝勇跟我交情不错呀，每一年不管多忙也赶到这儿给我祝寿。年轻人嘛，寻花问柳，找个乐子，本可谅解。不过这小子多少做的有点过分，他怕对方到官府告发，所以杀人灭口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规劝的不是一次，可是他也恶习不改。咱不管怎么说，他跟我交情不错呀。前些时被赃官石不全逮住，名正典型给砍了头了，弃尸荒郊，死得太惨了。当我听着信儿之后，我发誓要给一只兰报仇雪恨， 故此我派下俩弟兄小莲花、彭年和江中夜入知府衙门，用熏香把赃官熏倒了，然后绑在我的五龙寨。说得很超通，很明白。贺天宝点点头，大哥，现在的官在哪呢？压在后面的水牢。嘿，他巧了，估计他早死了，正赶着愚兄过寿了。我这个寿日我怕扫了兴，不准杀生，故此叫他找了个便宜，先把他压在那，等三天祝寿之后拿他开刀给一只狼报仇。大哥，你想过后果没有？你想没想到杀尸不全是什么行为？你想到没有？施世伦他爹是晋海侯施琅，当朝的红人，他是名正言顺的四品黄堂朝廷的命官嘛。杀官就是造反。我大哥，你明白人做糊涂事啊，你就光为了一个义字不计后果，把施的人绑下来了，还说嘛要杀他。如果施的人真死了，朝廷得知这个信息能完不？必派大队征剿踏平你的五龙寨，到了那时候你家破人亡啊，祖坟都得刨了，即使大哥逃门在外你也不得安生。你说你现在情况这么好，什么都不缺，你何苦捅这马蜂窝呢？再说这蓝勇如果是个正人君子，你替他报仇我赞成，朋友嘛。蓝勇顶风都臭八百里，那是个采花的恶阴贼呀，哥哥呀，谁不恨他？也漫出官府，就咱绿林道的同行提起来先啐他三口，谁家没有姊妹呀？糟蹋了之后还得先奸后杀，手段极其残忍，这个东西你看他报什么仇啊？侠儿一见你就跟他同流合污了，你值得吗？我的哥哥，换成旁人我不费这吐吗？我跟他不过，跟哥哥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哥呀，悬崖勒马呀，哥哥，现在为时还不晚，您赶紧把失的人给放了，说明这是一种误会。我想失的人不会计较此事，小弟给担保，黄天霸也不追究此事。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，您看怎么样？如果您按照原来的打算继续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哥呀，我劝你这话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进去。哥哥，希望你三思而后行啊。方天花那脸呱嗒就沉下来，那有三分钟没说话，俩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贺天宝。我兄弟，这一说你不是来给我祝寿来了，你是奉了官府之命做说客来了。你想说服我把赃官给放了，让我认错，是也不是？大哥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我也不瞒着你，我上你五龙寨之前，我先到了苏州知府衙门见着黄天霸、赵弼等人。
好，
要这么说，赃官在我这的事儿，你都告诉了黄天霸。
对，
我说了，但是我没有恶意，我绝不是出卖哥哥，我已经担保拍了胸脯子， 我规劝大哥，希望化干戈为玉帛，大哥能把人交出来，我就专为此事而来。大哥，别说了。没想到桑天化突然变了脸了，啪一巴掌拍到茶几上，壶碗直蹦了。桑天化是豁然站起，用手指着贺天宝的鼻子，老弟，行，够意思，够意思啊！我没想到你从心眼里偏袒着官府，到了现在你还给黄天霸打溜须。我说黄天霸做的那些事儿，你就不恨他？两个盟兄普天彪、武天球都死在他的手下，他有多狠呢？那阵你幸亏回了秦家峪了，你要不躲避开，连你也跑不了。黄天霸才是人面豺狼啊！对于这种人，你犯得上给他打溜须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羡慕当官的，你也是官府的走狗和鹰犬。这顿大骂呀，贺天宝那火呜撞到脑门子上，然后墙往下压，压下去呜又上来，反反复复多次。贺天宝心说，我不能闹翻了，我再多说一句话，我们俩反喷了，人质在他手里头，怕对施大人不利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就听着方天话嗷嗷直叫，越说越难听。后来可能这气儿消了不少了，不骂了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呼呼喘粗气。贺天宝这才说话：“大哥，骂完没？出了气了没有？该我说几句了吧？你这叫忠言逆耳啊，哥哥！”你迟早有后悔的那一天。你骂我什么都行，你屈了我的心了。我要是出卖你，我叫黄天霸、赵壁调兵遣将攻打你的方家庄、五龙寨得了呗？怎么都没来呢？我把他们安抚住了，我自告奋勇，根据咱哥俩的交情，我来述说你。我相信你能听我的规劝，我可没想到哥哥你一意孤行啊，你伤了我的心了。刚才你就差骂我的祖宗了，大哥，你就骂我的祖宗，兄弟也不挑理，因为你现在蒙在鼓中，你这是一种误会啊。大哥啊，还是那句话，这人你无论如何得放啊，你再不放可就晚了，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正说到这，咣当一声门开了，小莲花彭年在前，青龙将军在后，这俩小子捂着脸从外边一阵风一样进了屋了。小莲花彭年冲着贺天宝一乐，这乐就不是好乐，比哭都难看。行，姓贺的，够意思。方才跟我大哥说话，我们哥俩在那边都听清了。哎呀，你行啊你呀、啊！骂了半天，你真是官府的走狗，勾串黄天霸和赵壁，跟我们大哥过不去。我告诉你，偷人是我们哥俩偷的，今天明白的告诉你，你死了那个心，不仅不放这赃官，你他妈的也走不了。说这个江中白鬼头刀直奔贺天宝，贺天宝在那坐着连动都没动。方天化一看，马掌，江中你要干什么？大哥，对这种人你还姑息吗？他哪是咱的朋友，纯粹是奸细，不把他铲除了，对不起那些弟兄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，
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。退了出去，大哥，我们不能退出去，我们要为你的安全负责。这事儿您打算怎么办？我有主意了。贺天宝，大哥，这样吧，刚才我冷静地想了一想，也许你是好心，站在你的立场上，你认为是正确的，可是站在我的立场上，我坚决反对。不管你向着我也好，是怎么的也好吧，这个人我是不能放，我是非杀不可。但是呢，咱哥俩又有交情，你来一回也不容易啊，咱打个赌吧，现在你就走人，你离开我的五龙寨方家庄，我给你两天的时间，这两天时间我不杀石不全，我肯定不杀，我这个人说话算数。你要能把石不全给偷出去，你要能偷出去，证明石不全命大，我服输认罪，我跟你到案打官司。刚才你不是跟我讲了吗？什么犯了不赦之罪？好，好，我打官司去，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。怨我没事吃饱了撑的，怨我没事找事，我相信你。两天之内你要到不去人，该的石不全命短，我该杀还得杀。另外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在掏人的过程中，你要担了风险，出了事儿，怨你活该倒霉，你自找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大哥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变通的办法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别说了，就按我的话办，走人，送客，给撵出来。贺天宝啊，不知迈哪条腿离开的五龙寨方家庄啊，等到了山坡底下没人的地方，找了个空地，他往那一蹲，气得呼呼喘粗气。嘿嘿，真叫赵壁说着了啊。赵壁料事如神呢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果然走了这条道了。方大哥，你这叫执迷不悟啊，此时此刻你什么也听不进去了，怎么办？我回苏州府送信去，来不及了，万一在这段时间失的人再出了事怎么办？转念又一想，此时此刻方天化说话是算数的，起码他能保证石大人在两天之内不会出危险，给我留出时间了偷大人，那咱就试试吧，我豁出破头撞金钟去了，大人我偷不出来，我没脸面见我老兄弟黄天霸，更没脸面见赵壁，就赵壁那张臭嘴我也招架不住，他能把我给损死啊。行嘞，你再有准备我也豁出去了，哪我也不去。这贺天宝就犯上轴了，一不吃二不喝，往树林里的一躺是闭目养神，一个劲儿生气，呼呼呼，脑袋里策划着怎么进方家庄五龙寨，如何设法把大人救出来。显而易见，方天化说了，人家事先就有所防范，可能密布天罗地网，使这个事情是更加复杂更加困难了。凭我一个人的本事，我能救得出来？我应该有个帮手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可到了现在我找谁做我的帮手？ 回去送信来不及了。
什么也别想了，就豁出我一个人去了。
他心里头盘算着，杂乱无章。天黑了，又眯了一会儿，抬头一看，密密麻麻的星斗，往远处再看可看不着人了。正好便于行动，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把长条的包打开，大草帽勒好，把顺刀背在背后，匕首刀插在腿肚子旁边，百宝囊也背好了，看看百宝囊的零碎少不少，一样不缺，半件不少，都准备完了，往下一塌腰是直奔方家庄五龙寨。那么能走正寨门吗？不能啊。他估摸着这早就设卡防范了，走西边，西边靠着山坡有树林的掩护，便于行动。他钻了树林了，摸到西大墙外头了，这就是方家庄。大墙能有一丈多高，往左右看看没人，脚尖点地一脾气，噌窜上墙头，双腿一飘到了院里了。往前走没有十几丈，又是一道围墙，这围墙就是五龙寨，也能有一丈多高的大墙，都是石头砌成的，就地取材。他又越过大墙，连着越过三道墙，就深入宅院里边了。里边还有一圈矮墙，能有八尺多高，是砖砌的。他飞身行上的墙头，长身去望院看了看，星星点点有点灯光，摘耳朵一听是鸦雀无声。贺天宝心说话，说诗的人压到后院的水牢，这水牢在哪儿我不清楚，虽然我跟方天化有交情，平常我上水牢找谁去，光听说不知道在哪儿。哎呀，这么大的院子可费了劲了，我奔后院了。想到这掌身他刚要走，就觉得这肩头上有人摁了一把，用巴掌摁着他，可把贺天宝吓坏了。贺天宝心说，这谁呀？莫非我这一来就被方天化发现了？心里跳成一个了，手握着刀把一回头，摁他这个主，冲着他一打手势，嘘，那意思别言语，是我。幸亏离得近，要离远了真就辨不清。这阵鼻子尖对着鼻子尖，四个眼珠碰到一块，哎呦，贺天宝一看，原来是你。